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莫羡功名好，沧海变桑田，万仞宫墙倒，真理传千年。上一回我们说到犹大巡抚菲斯都大人犹达凯撒利亚一路来到耶路撒冷，到了城外边抬头这么一看，所看见的既不是圣殿，它也不是清真寺，而是大希律王建的又高又大的城墙堡垒，占地40公顷，是圣殿的孪生兄弟。原来这地方啊叫安东尼奥堡垒，是个驻扎了6000军兵的大营盘，罗马帝国第10军团的山寨，千夫长百夫长带着精锐部队常年在这驻守。那望楼上啊，尤其是1天24小时全都有人监控圣殿广场，看看谁又来上教会了，有没有越区传道、海外关系，什么人脸识别、信息监听、手机追踪、信用评分，都是由打那时候从这儿发源的。所以说呀，这安东尼奥堡垒与圣殿从起头就是一对设计好了的孪生兄弟，中间用2道600尺长的天桥连接，圣殿场子里若是有什么动乱，罗马军就像天兵一冲而下，这天桥直通圣殿游廊的廊顶，立马把圣殿包围的是滴水难漏，弓箭手、催泪弹、水龙炮是居高临下，叫你老尤想再作乱也难。这也就是巡抚菲斯都要来落脚的司令部。嘿嘿，您说的真是太好了啊，这可是解了我心中的一大问号啊。不瞒您说，小弟读圣经虽然不像您那么博大精深吧，可是多年咱们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也从蒙哥跟小贝那儿学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抠圣经最不重要的小角角。您还记得使徒行传里边保罗被抓的那个段子吗？啊，记着记着呀，他被抓了又怎么着呀？跟我们今天讲那个安东尼奥堡垒他有什么关系呀？话说当天保罗听从了雅各的馊主意，带了几个老犹信徒说是上圣殿还愿去，结果圣经里说呀，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结果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您听见了吗？从关上殿门到千夫长带着几个百夫长跑下来救保罗，中间啊了不起也就一盏热茶的功夫。 这是台北警察局的迅雷小组，还是香港铜锣湾的速龙小队？怎么可能这么快啊？原来这都归功于当年老狐狸大西律的建筑设计，就是您上回说的圣殿孪生兄弟连体婴、安东尼奥堡垒，两座大厂子都有望楼把守，有天桥相通，罗马第十军团整个都装在里边，谁还敢闹事？嘿嘿嘿，不错啊，今天您总算是对我们这评书节目做了点贡献。不但如此，圣经接下来还说，千夫长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所说的营楼啊，就是安东尼奥堡垒。此时他们走的不是天桥，而是圣殿与军营中间的这个低地广场，叫普华石处。从这里头通上营楼的台阶是又宽又高又气派，有的时候巡抚就站在台阶顶上判案子，众百姓站在底下仰着脑袋看。当年比拉多鞭打耶稣领他出去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这儿。有道是天桥高耸大营寨，上下军兵勤往来，华石满地金犹在，不识基督滴血台。书归正文，话说这菲斯都一行车马这一天来到耶路撒冷，也停到了这大台阶底下。他推开了搀扶他的仆人，自个儿一撩外袍，跨下马车。再看这菲斯都啊，内着雪白衣裤，露出的衣角和肩头绣着紫边，脚上蹬着牛皮裹足凉鞋，鲜红的罗马大官袍镶着真金的丝边，像斗篷一样裹在身上，袍子正中间绣着繁复华丽的花边，金色方格，袍子用金扣子卡住，胸口别着金三叉戟胸针。菲斯都新刮的脸上泛着青茬，黑色卷发，头戴纯金打造的圆尾花冠，刀片似的薄嘴唇，高耸的鼻梁子，粗眉大眼，眉毛浓的仿佛是连在了一起，眸子漆黑深邃，面沉似水，腰板淡的笔直。那时候的罗马人啊，穿着打扮都一式一样，里边紧身内衣叫 tunic， 外边蓬蓬松松的大袍叫 toga， 其实啊就是个大床单。现如今网上有很多的视频教你怎么用床单在身上是左裹右围，把结打在肩膀上，这就叫 toga。 您不妨去试试啊。罗马男人呢还有一样，就是镜面不留胡子，这据说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的风气，原因是免得在战场上让敌人揪住山羊胡。这菲斯都下车的时候，营内的千夫长吕西亚带着几位百夫长都下来迎接长官，台阶上分列了两行士兵，方盾长矛短剑头盔左右排开，真是好不威风啊。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手段，文官手无寸铁，武将一旁伺候，吃软吃硬的您自己酌量着办。菲斯都跟大伙台阶而上，千夫长吕西亚贴近了他，压低了声音说，犹太人的长老已经在大厅里等候多时了，说是有愿要请。这菲斯都一听啊，心想，莫不成我上辈子欠了他们的，这些人难道没别的事儿干吗？怎么逼这么紧呢？一进大厅，果不其然，几个干巴巴的犹太老头穿着传统的罩袍，腮上挂着大把的胡子，冷着脸揣着手，一个个是苦大仇深，斜站在那儿。 只有一个为首的，穿着打扮跟其他的人全不一样，满脸的堆笑，捧着礼物迎接上来。千夫长介绍说啊，这位就是犹太人的祭司长。菲斯都点了点头，拿鼻子哼了一声，示意手下把礼物接过来。祭司长就开口，用浓厚的希伯来口音说了几句肉麻捧场的客套话。见菲斯都冷着脸爱答不理，哎，就又顿了顿，勉勉强强的继续说下去。尊贵的巡抚大人，不瞒您说，小的今天来，其实不为别的事儿，只为向您控告一个被关在凯撒利亚牢房里的犹太人，也是个罗马公民。他的案子是上一任巡抚留下来的，已经拖了两年了。菲斯都听了之后，哦，我刚从凯撒利亚来，怎么没听说啊？他叫什么名字啊？犯了什么大罪？你们又要我把他怎么样啊？
此人叫保罗，四处搅乱天下，破坏我们祖宗遗传的规矩，原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党羽，我们的不情之请就是盼着大人能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按我们的律法之下受审，好让这个案子快快了结。
这菲斯都听的是云里雾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在路上颠簸了两天，就为你们这点芝麻粒大的事儿，他这心里实在是不耐烦。嘿嘿，他咳嗽了一声，各位同志，犹太大佬们，你们反映的情况啊，我大概明白了。但这个什么保罗，他既然压在该萨利亚，我自己又马上要回那边去，何必又为了他一个囚犯如此大费周章啊？我想这样吧，我走的时候，你们中间有权有势的人派几个人民代表跟我一块儿下去。哎，这个人他叫什么来着？保罗是吧？他要是犯了什么罪，你们在该萨利亚也可以告他啊，那是一样的啊，好不好啊？菲斯都当然不晓得犹太人他们另有打算，他们对保罗那是恨得牙根都痒痒，处心积虑想要杀死他，唯恐他再被放回来四处传播福音。之所以要求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来，其实不是为在这里开庭告状，而是要设下埋伏，把保罗杀死在半路之上。听菲斯都这么一说，祭司长和犹太的首领，哎，也全没词儿了。人家是新上任的官，你总不能把关系弄僵了吧？只好是悻悻答应了一声，谢过大人的恩，退下而去。菲斯都在耶路撒冷住了不过十天，除了点兵阅将，少不得得四处看看。尤其是爬上安东尼奥堡垒东南角的那个105尺高的望楼，啊，就跟眺望北朝鲜三八线似的，张望圣殿跟广场。这个最高的望楼盖在东南角上，因为圣殿的正门它朝南，就好像今天民宗局要看看哪些人进出教会，肯定在大门口正对面的街口上要多装几个人脸识别摄像头，哎，那是一样的道理。这圣殿是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又还贴着金，早晚太阳斜照，那可真是高大辉煌，又气派又漂亮。可对其中来来往往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规矩礼仪穿着打扮，
这菲斯都可真是越看越摇头啊。住了十天八天，就迫不及待的回该萨利亚去了。既然这些老油们他们催得急，菲斯都自己也对保罗产生了好奇心。等回到该萨利亚的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就决定开庭。菲斯都进来的时候，什么大小法官、党委书记、民委的委员、街道居委会的，连朝阳大妈都来了。这些人分开两边，早都入席坐定。堂下站的是祭司长带的一大群由打耶路撒冷来的奢犹，用希伯来语议论纷纷，在吵弄着，就好像到了耶路撒冷的菜市场，看见菲斯都进来了，这才住住了口，安静下来。菲斯都心里边嘀咕，你们这些老油真能搅啊，我想着回该萨利亚可以清静点，怎么你们来的人比那天在耶路撒冷还多呀？这保罗到底是什么人呢？真有这么重要吗？于是他挥了挥手，断喝一声，提案犯保罗。两边罗马兵各拿水火无情棒，点地高呼，不对啊，应该是 Hail Caesar。 随见两名差役将保罗是啷啷当当押上堂来。犹太人看见保罗出来，又是一阵哄闹，纷纷是摩拳擦掌，一个个怒目相向。再看保罗，虽然他身着扶腰系锁链，却是昂首阔步，毫无畏惧。来到台下，往菲斯都面前一站，脚下有根，如松柏挺拔，是安静淡然。众人也再一次静了下来。菲斯都身居高位，阅人无数，定睛观看在保罗身上，打量了几个来回，他心想，此人绝非等闲之辈，看他长得普普通通，像是个劳动阶级，但可完全不像是个牢里关了两年的罪犯呢，更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狂徒。菲斯都由打太师椅上直起身来问道，你就是保罗吗？保罗与菲斯都四目相视，坦然答道，朕那是。菲斯都手一挥，瞥了台下的犹太人一眼，你们有什么告他的事啊，就说说吧。首先上来的是辨识贴士拉。什么是辨识啊？就是现在的律师嘛。就像你在美国打官司，得找个懂得法律，而且要英语说得溜。拉丁语是罗马人的母语，也是帝国的官话，公文往来、打官司、定法律都用它。但是因为帝国曾经被希腊统治，希腊的文化思想、哲学艺术都很丰富，因此希腊语仍然通行。但是您别忘了，希腊帝国之前还有波斯、巴比伦、亚述帝国，因此其实以色列这一带啊，百姓的日常对话的语言除了希伯来语还有亚兰文，也就是说当时的人都会说好几种语，所以主耶稣在外邦人中间也没有沟通上的困难，反而那个罗马的百夫长要为仆人治病得托人来求耶稣。为什么呢？或许他只会讲拉丁语。彼得多钉耶稣十字架，架子上写犹太人的王，也是用拉丁、希伯来、希腊三种头字。主耶稣治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对他说，以撒泰就是亚兰文开了疤的意思。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用亚兰文喊诗篇24篇的预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咱们回到这场官司，罗马人坐堂，犹太便是要能说拉丁语才能在大人面前说上话。这人名字叫贴士拉，虽然不是现在最风光的电动车，但是在当时那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2年前曾在上任巡抚面前告过扫罗，虽然没胜诉，但表现还可以，所以大祭司还是决定请他来打头阵。只见这贴士拉站起身，捻了捻胡子，又翻了翻三角眼，上前一鞠躬说，菲斯都大人，我们必因您上任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也必因着您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哟，您说这犹太人还挺会说过年的话啊。
哎，不错，这段台词它不是我编的，您在《使徒行传》24章就可以找到，大概是圣经里最空洞无聊的一段了，只是因为要计时才写在里头。他摇着头，老脸皮厚的又说，唯恐多说你烦闲叙，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这说来也怪，这些最惹人嫌的人呢，说起话来就好像不知道自己令人讨厌。他顿了顿，突然声调一变，伸出手来指着保罗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污秽。贴士拉一边说，堂上的书记一边记，我们把他抓住了，要按我们的法律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以至于今天才来劳烦大人。菲士都点了点头，叫书记把记录拿过来，戴上了他从香港买的溥仪眼镜。哦，对对，错了啊！菲士都点了点头，叫书记把记录拿过来，眯着眼睛说，你们告保罗的这些罪状都有实据吗？
有。
贴士拉胸有成竹地答道，菲斯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千夫长吕西亚一直随侍在侧，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你说千夫长吕西亚把保罗从你们手中抢走了？
启禀大人，是的。
抢可是一个很重的指控哦，解放军爱民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东西若是老百姓的他不会抢，若不是老百姓的他不用抢。你说他抢，我问你，他有没有用催泪瓦斯？
没有。
有没有用烟雾弹？
没有。
有没有棍棒？
没有。
有没有用橡皮子弹？
没有。
有没有用强力水龙炮？
也没有。
当时保罗有没有穿黑衣服啊？
没有。
有没有戴面罩？
没有。
有没有妨碍公共秩序，比如在地铁静坐？
没有。
示威阻碍交通？
也没有。
既然都没有，你们怎么说千夫长吕西亚抢人呢？你们固然有权审判犹太人的事，他是个罗马公民，并不是当地人，千夫长把他带走，这有什么错呢？你们为什么一上来就指控千夫长吕西亚呢？
便是天是拉急的呀，是双手乱摆。大人误会了，大人误会了，小的不是状告吕西亚，是告……
菲斯都根本就不理他，把手里的惊堂木一拍，阿都，
此项罪名不成立。这正是滔天大罪莫须有，是非庭上变拉丁，早知巡抚难缠斗，留在撒冷看星星。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